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知道唯有你是值得我们敬畏敬拜的那一位。愿你独得你自己的荣耀，愿你自己帮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话语，主，好让我们一生跟随你，好让我们能够度过生命的江河，能够真正踏入你自己应许之地。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之名所求，阿们。今天是最后一次有关基甸的讲道，我们有关基甸的讲道已经讲了四讲了。好，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让大家做一个小小的选择题，好不好？就是大家根据这几次讲道的印象，选出就是在你心目中最接近基甸一生属灵情况的示意图。那 A 是直线上升， B 是一直下降， C 是先上升后下降， D 是先下降后上升，大家选哪一个？答对了，都选 C。 很好。基甸他在士师记里面所呈现的一生的临程是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这么一个过程，相信大家已经有一定的印象。圣经怎么展开他的这个整个的属灵的历程呢？很重要的一个方法是对基甸他的名字的含义来展开，就是解释在他的名字的含义里面如何表现出他这一生里面与人与神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基甸他有两个名字，第一个名字就是基甸了，对不对？希伯来文的意思砍伐，就是砍，用刀砍，名字很帅的砍啊，拿着菜刀砍电线，一路火花带闪电，非常帅，就是砍啊。所以你可以比喻说基甸是一位刀郎，不是唱歌的那个刀郎，是真的拿刀的一位刀郎。基甸的第二个名字叫什么呢？耶路巴利。这个名字不是父母给的，而是他在他的城市里面的人给他的一个外号，因为他用刀砍掉了城市里面的偶像，里面的人就不干了，要跟他算账。他爸爸就说，如果巴利是真神的话，你让巴利亲自与他争论。所以希伯来文里面争论的发音就是耶路啊，所以基甸有一个外号就叫做耶路巴利，让巴利来与他争论啊。所以争论他就是你可以想象基甸也是像一个很能辩论的人，所以我把他叫做辩手。他的一生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跟别人的争论啊。所以基甸的一生就反映在他如何用他的刀和如何用他的口这两件事情上面。那下面我来带大家看一看基甸这两个名字的含义如何贯穿他这一生的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基甸在一开始被神呼召的时候，神对基甸的呼召是很有意思的。那这里耶和华的使者就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那神称呼基甸叫做大能的勇士。那一般圣经学者对这个名字有两个看法，其中一个就是他真的是一位很有武力的战士，另外一种看法呢，就是说其实他的家族很显赫，因为圣经其他地方把一些家族显赫的人也会叫做大能的勇士啊。但无论是哪种意思，我们都能肯定基甸自己不是一个一般人，而是那种很有能力的那种人。但很明显 基甸对于自己的能力并不那么肯定，所以我们接下去会看到说，当耶和华跟基甸说你要靠你的能力来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基甸就说我有何能力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在马拿西支派之中是自贫穷的，我在富家中是至微小的。那我们之前已经探讨过一个问题，就是说基甸对自己能力的否定不是说他真的谦卑，而是他内心里面有什么偶像崇拜的影子，以至于他在危机面前过于焦虑，不相信自己的能力的背后有神的同在，也不觉得神给他的能力能够让他度过这些危机。所以现阶段的基甸是一位有能力但没信心，有刀却不敢拔刀的刀郎。但奇怪的是，他对他自己另一方面的能力却很敢使用。之前大家看过了，就是在士师记第六章里面，基甸一共有三轮与神互动，对不对？给大家之前看过有三轮互动，那这里就很快的去略过。那这三轮互动里面，神虽然不断的鼓励基甸，给他信心，给他确据，但基甸三次拒绝了神给的 offer， 啊，三次拒绝，差点没对神使一个八扇屏，对不对？所以你发现啊，基甸他不敢拔刀面对敌人，但是他很敢与神争论。他不敢拔刀，但在争论的事情上他很敢与神争论，很厉害。那这是第一阶段里面对于基甸和耶路巴利这两个名字的一个小节。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里面，基甸开始尝试回应神的呼召。那这个阶段里面最主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神要基甸做一件事情，叫做砍下自己城市里面的那些偶像和他家里祖先敬拜的那些偶像。所以有一天有一个夜晚，神就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然后呢要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那些木偶等等。所以神再一次要求基甸说，你要拔出你的刀来砍下偶像和祭坛。那基甸这一次的回应怎么样啊？这次基甸的回应，大家会看到基甸有正面回应神了。哇，他果然拔刀出来把那些木偶全都砍掉，但他拔刀并不拔得那么干脆，他内心里面什么仍然有惧怕，所以他不敢在白天光明正大的去砍，他只敢什么在夜里去行事。那但当然在成长的角度上来讲，基甸的信心已经很有增长了，对不对？而且基甸的成长还体现在另外的一件事情上，就是关于耶路巴利的这个名字上。大家会发现在第二件事情的时候，神呼召他的时候，这次他有没有跟神去争论？他就没有跟神去争论了，而反倒是用敬拜回应神。那他争论的本领用到了谁身上？用到了假神的身上。所以当这里当他砍完这些偶像的时候，他爸爸就对那些城里的人说，巴利如果是神，那让巴利来跟他自己争论，来为他自己争论。所以当日就称基甸为耶路巴利，意思就是说他拆毁了巴利的坛，让巴利为他争论吧。是不是本来基甸是很敢与神争论的，对不对？他本来是跟神争论，然后但却不敢跟那个抵挡神的势力作战， 我们俗话说叫做什么？这叫做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对不对？但现在呢，基甸敢于跟偶像征战，而且他敢于跟假神争论，以至于他赢得一个外号叫做耶路巴力。巴力有能力的话，就让他自己争论。其实神给我们的能力也是这样啊，神给我们能力并非用来跟神或者跟弟兄姐妹讨价还价或者争论的，对不对？神给我们的能力乃是用来对黑暗权势去征战的。所以耶路巴力这个名字代表着基甸现在用力比之前用对了地方。那当然在争辩的这个问题上，这个阶段的基甸仍然有不完全的地方。那因为我们看到啊，当神给他一个更大的挑战的时候，他又开始跟神有一些讨价还价，就是羊毛的事情，对不对？神让他带兵去打仗的时候，他向神求两个神迹，第一个，羊毛是干的，周围是湿的，第二个就是羊毛是湿的，周围是干的，对不对？所以在这时候，基甸不是不愿意回应神，只是他的信心有限，所以又跟神争论了一次啊。当然神很有耐心，神不怕基甸跟他争论，因为他要得着基甸的心，让他知道其实偶像并没有能力跟他争论，神自己才有这样的能力。而且神与我们争论的目的不是让我们无地自容，而是让我们明白神对人的爱有多么的执着。所以总结基甸临城的第二阶段，当他尝试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他变成了一个敢于拔刀的勇士，他也敢于让巴力与他争论。不过他仍然有不完全的地方，他心中仍然有惧怕，而且他面对挑战的时候还是想与神争论。第二阶段到了第三阶段，也是整个故事最高潮的地方，是基甸回应神让他带领以色列的军队击败米甸人的一个情节，对不对？那这个阶段里面，基甸和耶路巴力这两个名字的属灵含义被解释的最淋漓尽致。那我们先看，还是先看基甸这个名字好不好？那在第七章的一段经文里面，就是从第十三节到第二十节的经文，那大家留意这里有一个短语，一共出现了三次，这个短语叫做基甸的刀。那比如说在第十三到第十四节里面，大家看到有一个人，就军队有一个人做异梦啊，梦见了然后就听到另外一个同伴解释说，这个梦的意思就是基甸的刀，对不对？然后到了十八到二十节，基甸听到了这个故事之后啊，他就吩咐军队说，你们要喊叫说这是耶和华和基甸的刀，然后结果他们打仗的时候真的就一起喊什么耶和华和基甸的刀。那一共出现了三次基甸的刀。不过这里有两个地方是很有意思的。那第一个地方，那大家看看刚才一开始这个同伴解释梦的时候，那个人解释梦里预示的东西是什么？是基甸的刀，对不对？叫做基甸的刀。但是到了后来，当基甸给军队命令的时候，他让军队喊的是什么？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很明显这里想突出的一点就是，基甸完全意识到整个征战的过程是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拔刀的勇气是神不断给他的鼓励和确据， 让他敢于用300人的军队面对对方无数人。所以这个同伴说，这个梦预示是基甸的道，但他却知道这是耶和华和基甸的道。这是第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第二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他们在打仗时候喊的是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对不对？实际上这300人有没有拔刀？有没有？没有。这300人只干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吹角和打破手中的瓶子而已。对了，他们没有用刀，他们是没有拔刀。真正在动刀的是谁啊？是耶和华使米甸人那些全营的人在什么用刀互相击杀，是不是？所以你发现啊，当基甸他用信心回应神的时候，他名字所承托的那个属灵意义就完全表达出来，就是神给他的那把刀并非他手中那把真刀，而是一把信心的利刃，圣灵的宝剑，是可以用来攻破黑暗权势的宝剑，救赎神的百姓，对不对？非常非常有意思。那另外一个名字耶路巴利怎么在第三阶段表现出来呢？那首先大家要看到的是，在打仗之前，其实神给他了一个非常苛刻的命令，让他把军队的人数从32000人减少到300人。不过在整个过程之中，大家发现说话的只有神，基甸有没有说话？一句话都没说。这就跟第六章的基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哇，大家要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基甸可是什么巴善平啊，对不对？神说一句他顶回去一句，对不对？但在这里神给他这么一个不合理的要求的时候，他却什么一句都没有反驳。而且在整个打仗过程里面，基甸也是一直顺服神的带领，所以其实对神的顺服就是最好的耶路巴利，就是我们跟魔鬼征战的最好的方法。这也是主耶稣在旷野40天受试探的时候与魔鬼争辩的方法。他有跟魔鬼争辩，争辩的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他对神的话语一句一句的顺服，对不对？还有另外一点，大家应该还记得，后来米甸军队败退，就是刚才我们读经的那里，基甸不够人手追赶米甸人的时候，他请了以法莲的弟兄来帮助他。但这里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什么呢？以法莲的弟兄就质问他啊，为什么你在之前打仗的时候不叫我去啊？啊，你叫了其他支派，不叫我们，为什么呢？然后这里他们就要跟基甸去争辩啊，但基甸这里对他们所说的话就是说，他非常谦卑，就说啊，我做的没有你们的厉害，你们稍微出一些力就已经做得比我好了。然后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人的怒气就什么消散。这里当弟兄想跟基甸争辩的时候，基甸有没有反驳回去？他有没有争辩？他并没有，他反而用言语在弟兄之中制造和平，让大家的怒气消散。这就是真正的耶路巴利。我们在众人之中制造和平的时候，就是在斥责魔鬼离开。所以基甸临城的第三个阶段是他属灵的一个高峰，他因着顺服神，他勇敢地击败了米甸人，并且在弟兄之中缔造了和平，把基甸和耶路巴利这两个名字的属灵含义完全地解释了出来。 这是他的第三阶段。只可惜到了第四阶段的时候，基甸因为自己的骄傲啊，重新陷入了一个罪里面。基甸骄傲的开始是从他与弟兄的争辩而开始的。那在这里，基甸对苏哥人、对比鲁伊勒人啊，两个都是以色列的小乡村或是城市，跟那些弟兄去争辩啊，就说我平平安安的回来的时候，我要报应你们，因为你们不帮助我们，对不对？所以这里基甸没有与神争论，但他却用狠话回应他的弟兄啊。但当他开始跟弟兄争辩的时候，就给魔鬼留了地步，纷争就出现了。他在这里就不是耶路巴利，反倒帮了巴利一把。所以这次纷争的后果很严重。当基甸追赶米甸人回来的时候，大家看到他用野地的荆棘打了苏格人，又拆了比鲁伊勒的楼，杀了那城里的人。这里当基甸重新碰刀的时候，却是杀了他自己的弟兄。所以这个很讽刺，对不对？如果那把刀是耶和华和基甸的刀，那基甸自己不用动刀就可以给神的子民带来和平。如果是基甸自己动的刀，他要不就是不敢拔刀，要不就是用刀砍错了人。而且在第四阶段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尾巴啊，这个尾巴是这样的。当基甸抓住了米甸的两个王之后，他就对他的长子义帖说，你起来杀他们啊！但义帖是童子，害怕不敢拔刀。那这有一个新的人物，义帖，他是基甸的长子。那所以上周说的亚比米勒，他不是基甸的长子，他只是一个妾生的儿子，对不对啊？义帖才是长子。本来基甸是想让他的长子在战争之中积累一些勇气，所以给他一个简单的任务，让他去处刑敌人的两个王。但义帖却害怕不敢拔刀。所以大家留意，这件事情发生的是在基甸和他的弟兄争辩之后。基甸他的骄傲使他无法把征战而来的平安传递给他的弟兄，也无法把他自己的勇气传递给他的后代长子义帖。最重要的是，他的长子好像又回到了他一开始的那个灵性状态，就是不敢拔刀去征战，对不对？所以后来也没有长子义帖的什么故事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回顾基甸一生四个阶段之后，我们要想我们应该如何总结他的一生。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新约一段对基甸一生评价的经文，记载在希伯来书11:32-34。这里作者说，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希伯来书里面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让信徒在世上的苦难面前要持守对神的信心。所以书里面列举了很多信心的伟人，基甸是其中的一个。里面说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全军，就是对基甸功绩的形容。但我们可能会问，刚才我们不是才说了 基甸的一生的属灵情况是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吗？为什么希伯来书把它列为一个信心的榜样呢？我想首先，信心是我们心灵深处里面对神的态度。真正知道我们有没有信心的是神自己，我们难以评判他人的信心。当然不是说我们无法判断，圣经也有一些标准，可以判断一些直接明了的现象。比如说，不是被圣灵感动的话，没有人能称耶稣是主，对不对？若是被圣灵感动的话，没有说耶稣是可诅咒的。那对于这些很明显的东西，圣经是有判断标准，但对于一些复杂的人物，比如说基甸，比如说秀秀传道接下来要讲的士师参孙，比如说新约之中的彼得，我们不能抓住他的一件事或者是一个过错就用以判断他一生的信心。神若纠察罪孽的话，我们没有人能站立得住。基甸虽然一生之中的灵命有起有伏，但神知道他内心深处是一个信靠的人，特别是他灵程的第三阶段，这是我们众圣徒的一个榜样所在。其次我们要看到的事情是，当圣经把这些信心的伟人列举出来的时候，圣经是把他们好与不好的一面都真实的记录下来。我想这是为了所有神的子民的益处。在圣经里面，伟人并非是拿来给人去高山仰止去崇拜，只有神是我们崇拜的对象。相反，越是有信之人，神越不会美化他们的一生，而是将其赤露敞开。这是神对我们的鼓励，让我们看到罪虽然像网罗那样要缠着我们，但神自己是信实的，他有足够的爱和耐心引导我们胜过自己的软弱。就好像基甸从开始的懦弱与神争辩开始，神一点一点的引导，让他活出这两个名字的真意。所以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之中，能让我们灵命成熟的途径，并非突然从某本书或某个人的口中得到了一个秘方，我们一吃就好。真正成熟的途径必须是不间断的与神互动。什么时候承认自己的软弱，什么时候我们就刚强，这是使徒保罗所给我们的话语。最后一点，基甸一生的缺点也提醒我们说，即使神给了我们很好的恩赐，但离开神的话，这些恩赐都不算什么。神给了基甸征战的能力，但基甸的刀必须是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不然要不他就是不敢拔刀，要不他就是挥刀砍向自己的弟兄。同样，耶路巴利基甸辩论的能力必须依靠神才是耶路巴利，否则他只是在与神或者与弟兄在争论，对不对？其实在我们教会，神给了大家特别多美好的恩赐。按照这几年我跟大家的认识，我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特别美好的恩赐，无论是台前还是在幕后，看得见或者看不见，是用口的还是动手的，都有特别美好的恩赐。很关键的一点是，恩赐的发挥，我们需要在赐恩的圣灵里面才能被恰当的使用，这样既能建立基督的身体，又能抵挡黑暗的权势。其实离开圣灵，恩赐的使用不过是个人表演， 搞不好还会引来各样的纷争。我们所处的年代是一个很在乎实用性的年代，这对教会的影响是，很多时候我们只讲方法，不寻求与神互动，我们讲很多恩赐，我们不讲赐恩的圣灵等等。愿主祝福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有的恩赐，大家手中所有的刀都是什么？耶和华和基甸的刀。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基甸的一生记录下来，让我们去学习反思，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一生凌晨都在你的手中，你鉴察我们内心，你知道我们是否真的有信心。主，更重要的是愿你祝福我们手上你所赐的恩赐，让我们所有的恩赐乃是配合于那赐恩的圣灵，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恩赐在你的里面被你所使用，好叫我们成就你给我们的使命。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所求，阿们。